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286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1章。我们先来看看主导文。主耶稣亲自给神的儿女一个以天父为中心的祷告示范，让门徒领会祷告的准确内容，而不是让我们机械背诵。祷告一开始就把人带到神儿子的地位上，向天父祷告，进入神的计划。主耶稣要我们借着祷告认识神的计划，让神的计划成为我们心中的意念，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。神在地上所要得着的人，就是愿意顺服神，体贴神的心意，一生为着神的计划而活的神的儿子和仆人。愿人都尊弥的名为圣，愿弥的国降临，愿弥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是神在地上恢复的荣耀计划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如果我们借着祷告认识只有神是我们的供应，无论是缺乏还是丰富，都能看到是他的手在天天供应我们，神就成了我们的满足。任何属地的事物都不能使我们偏离神的计划。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如果我们借着祷告认识了神的恩典，就不会不饶恕人，因为若不赦免人，就是对赐恩的神的亏欠。不要带领我们进入试探，神不试探人，但他也会领人遇见试探。主耶稣受试探就是圣灵引导的结果。我们不敢信任自己，所以要向父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但如果神认为我们进入试探有好处，我们接受他的管理，让他自由去做他所看为好的，转而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我们祷告最大的难处是看不见里面的需要，只有里面真正看见需要，才能引出情辞迫切的祷告。神的儿女若看不见自己里面真正的需要，表明我们正沉迷于主以外的事物，所以只看见外面属地的好处，看不见里面属灵的需要。我们有什么给他摆上是催促祷告的动力？不单是看见了需要，也认识到自己一无所有，不能解决所需要的。不管我们怎样自以为有，神总会借着环境把我们带到一种境地，显明我们的缺欠、无能和无助，显明我们里面的需要，只能转向神，求神来做我们的满足。这就是祷告。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人，尚且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而改变心意，照他所需用的给他，何况是乐意赏赐自己儿女的天父呢？关键在于我们祷告的态度是堆砌文章向空气说话，还是情辞迫切的直求。祷告是因着里面的需要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，没有做作虚假和大篇的道理，而是在神面前说出自己里面的需要，也承认自己的无有，仰望神来做我们的满足。里面不觉得有需要的人，祷告必不蒙垂听，我们祈求神就给我们，但我们能否看见什么是神所给的呢？我们寻求神就让我们寻见，但我们能否看到神要让我们寻见的呢？我们叩门，神就给我们开门，但我们能否看到神给我们开的门呢？因此我们情辞迫切的直求，不是为了摇动神的手来成全我们的心意，而是借着与神真实的交通，在灵里看见什么是自己真正所需用的，看到神照我们所需用的已经给我们的，因此心满意足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九节是应许，本节是原则。在祈求与得着、寻找与寻见、叩门与开门之间，只有一个就字，并未设下任何其他条件。因为神一直在等候我们转向他，好施恩给我们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饼和鱼是加利利海周围居民最普通的食物，石头长得像圆饼，蛇长得像加利利海的鲶鱼。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只要神的儿女向天父求，天父一定会答应，但不一定是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，而是照天父认为所需用的。许多时候我们会求错，但天父绝不会给错，他所给我们的都是好东西，就是圣灵。天父要借着圣灵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把基督自己给我们，把基督里一切的丰富也给我们。 我们的天父存着这样的心意等候我们。祷告就让神把他的心意成就在我们身上。许多时候，我们以为神不答应我们的祷告，以为神不爱我们，岂不知神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。即使神让难处临到我们，也是为了造就我们，让我们能容纳更好的东西。我们再来看看谴责法利赛人和文士。法利赛人所指的洗手不是为了清洁，而是一种宗教礼仪。摩西律法规定祭司进圣所供职前必须洗手洗脚，但法利赛人的口传规条却扩大到一般百姓的生活细节。主耶稣责备他们只注重仪文上的洁净，却任凭内心污秽不洁。洗净杯盘的外面，法利赛人很重视杯盘器物在仪文上的洁净手续。勒索是压制别人以满足自己的私欲，邪恶是放纵自己以满足自己的私欲。神国子民外面的行为源于里面的生命，里面的基督越长大成形，外面的行为就越彰显基督。里面的指勒索和邪恶，把里面的施舍给人，即把心里所贪恋的施舍给人，他的心就不再被勒索和邪恶的意念所辖制。法利赛人只重视外面献上的神衣奉献，却忽略了里面公义和爱神。献上十分之一指律法规定的神衣奉献，薄荷、茴香是做调味香料用的植物，比喻对最细小的出产。法利赛人也严格执行神衣奉献，这原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神国子民里面要活出最重要的公义和爱神，而外面献上十分之一的行为也是不可缺少的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，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。人的天然肉体生命总是介意名分地位，喜欢被人尊重高举。会堂里的高位代表属灵的地位，神国子民常常可以轻看世上的地位，却很难放下会堂里的高位。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，及在公众面前被人奉承尊重。犹太人若他在坟墓上，认为就沾染了死人的污秽，在律法上就变成不洁净。因此犹太人把坟墓粉刷成白色，并且每年逾越节前刷白郊外的坟墓，免得人不小心踩踏而被玷污。难担的重担指律法的重担，律法师们用严苛的仪文条例来要求别人，自己只是做表面功夫，里面却没有行出律法的实际。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，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。修造先知的坟是对先知表示尊敬。主后第一世纪盛行修建华丽坟冢，希律王曾在大卫王的坟上立了大理石新碑，真实对先知的尊敬乃是内心的幸福和悔改，并非外表的举动。法利赛人修造被杀者的坟墓，却漠视他们的信息，实际上是证明喜欢祖先所做的事。凡旧约时代所有流众先知之血的罪，都要归到这些犹太教首领的身上，神要叫他们担当他们祖宗应受的刑罚。这事果然在主后七十年应验了，就是从亚伯的血起，直到被杀在弹劾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。希伯来文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到历代志结束，亚伯是创世纪中记载的第一个被杀的义人。撒加利亚可能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，他是历代志下记载的最后一个被杀的义人。从亚伯到撒加利亚，即从创世纪到历代志，代表旧约里所有的殉道者，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，指那些身负解释神的律法使人明白神心意的人。因他们错谬的教训或天马行空的灵异解释，反而使人们无法领会属灵的知识，把圣经变成一本难懂的书，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，你们也阻挡他们。指这些律法师不但自己不愿意敞开心明白律法的精义，还用错误的教导误导人，使相信他们教导的人不能真正认识神的旨意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